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4月12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两国元首在星期三通电话再谈北韩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收紧对北韩的贸易制裁，要求贸易公司退还在北韩的煤炭进口，导致北韩的运煤船队需要折返北韩。美国说调派航空母舰战斗群并非紧急的措施。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日前一架准备从芝加哥飞往路易斯维尔的航机，一名乘客因为拒绝改搭另一班航机而被当地的安全人员强行拖下飞机，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网民的话题。
United cannot rely on the federal regulations pertaining to overbooking, meaning.
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虽然联合航空的高层已经向这名乘客表示道歉，并且承诺会纠正错误，但是在短期之内，联合航空有可能因为这宗的事件面临法律诉讼以及不良的经济后果。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请听张明康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习近平是对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应该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北韩紧张局势。报道说，两位领导人在佛罗里达州会谈将近一个星期之时候，星期三再进行了电话交谈，白宫方面还未有发布两位领导人通话的说明。星期二，川普是发了推文说，再次呼吁中国帮助严加管束北韩。川普写话，北韩正在自找麻烦，如果中国决定要帮助，这样就会好好，如果他们不帮忙的话，美国将不会靠中国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川普未有详细说明美国可能会采取哪一种的行动，但是之前数分钟的另外一条推文当中，川普表示他告诉习近平，如果中国解决北韩的问题，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定对他们来讲将会更加有利。中国是北韩主要的捐助国。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表示，北京是北韩最重要的盟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食品、武器以及能源的主要来源。但是中国对北韩不断违反联合国制裁决议进行导弹试射，以及是五次的核试验，越来越感到厌烦。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北韩正在准备进行第六次的核试验。川普总统星期六是派遣了一支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靠近北韩的太平洋北部水域，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发出信号。北韩亦都已经表示，美国上个星期作为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回应，对叙利亚进行的导弹袭击表明平壤的核武器开发项目是正确，北韩担心遭到美国的类似攻击。中国政府收紧了对北韩的贸易制裁，要求贸易公司退还北韩的煤炭进口，导致了北韩的运煤船队要折返北韩。路透社4月11号发表的独家报道说，援引三家了解内情的贸易业的消息人士的讲话，为了限制来自北韩的煤炭进口，中国海关在这个月的4号发布了命令，要求已经订货的贸易公司退还来自北韩的煤炭货运。丹东成泰贸易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北韩煤炭进口商之一。这间公司的一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他们公司有60万吨的北韩煤炭滞留在不同的港口，在中国港口滞留的北韩煤炭总共是有200万吨。路透社援引金融信息平台汤森路透的船运数据显示，至少是有6艘的北韩货船最近是在中国港口装满了煤炭，正在是返回北韩的南部港，其中大部分是从中国的威海港以及是蓬莱港起运的。而中国主要从北韩进口的煤炭 路透社话，北韩系中国主要煤炭供应方，主要出口可以用于炼钢嘅焦煤。为咗弥补从北韩进口嘅损失，中国增加咗美国嘅焦煤进口。汤森路透嘅船运数据仲显示，从2014年底到2016年，美国焦煤对中国嘅出口系零。到咗今年2月嘅下旬，美国对中国嘅焦煤出口猛增到超过40万吨。美国国防部长表示，美军向东北亚海域派遣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并不是针对具体安全局势的一项应急措施。而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一4月11日星期二在五角大楼召开记者会的时候被问到，美军改变原计划向日本海派遣卡尔文森号航母是否是针对北韩，他的回答表示，这艘航空母舰原先是安排的计划是被取消，因此改为向那一片的海域航行。马蒂斯还说，卡尔文森号航母经常在那一片的海域航行，这次再次前往当地并非有任何特别的作战要求。之前北韩当局对美军向他们周边海域派遣卡尔文森号航母发出警告，声称美军的举动肆无忌惮，将局势推到一个危险的阶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星期三表示，俄罗斯政府对他所说的美国总统川普新政府的含糊不清以及矛盾的想法有很多的疑问。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的会谈开始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并且补充说，俄罗斯必须要了解美国的意图。拉夫罗夫还提到，上个星期美国对叙利亚空军基地的袭击，这个是对叙利亚发生的化武袭击作出的反应。拉夫罗夫声称，美国的反应令人不安。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开场的时候讲话是更为简短，但是好像拉夫罗夫这样，他表示星期三的会谈是重要的时刻。
Our meetings today come at an important moment in the relationship so that we can further clarify。
蒂勒森表示，这个会谈是重要的时刻，会谈将会就他们的分歧以及共同的利益进行坦率的讨论。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说，美俄两国之间的沟通应该始终是保持开放。他还表示，他是希望了解在某一个地方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以及是缩小这些分歧的前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第一个钟头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美国前高级官员评论说，在北韩问题上，川普已经成功地令到中国感到害怕。我们会探讨，如果北韩核试验的话，那中国和南韩将会采取什么强硬的新手段制裁。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川普发推文警告中国，北韩任何问题如果不帮忙的话，美国会单方面去处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说，北韩正在自找麻烦，他又同时警告，不理有没有中国的帮助，美国都会解决北韩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川普总统11日发推文警告说，北韩正在自找麻烦，如果中国决定帮忙那好好，如果不帮忙，我们将在无缺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川普总统在另外一条推文说，我向中国国家主席解释过，如果他们解决北韩问题，那他们与美国的贸易交往对他们来说就会变得更好。这两条推文与川普本月较早时候对英国金融时报的表述相呼应。川普在那次采访中说，中国对北韩有很大的影响力，中国必须决定是否在北韩问题上帮助我们。如果他说帮助我们，对中国会十分有利，如果他不帮助，那对哪个都没有好处，如果中国不去解决北韩问题，我们就会解决。 川普总统发出呢番警告的前一日，平壤方面对美国派遣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驶向朝鲜半岛发出警告。北韩中央通讯社话，这个是肆无忌惮的侵略行为，而且已经进入到一个危险的阶段。北韩将动用一切手段进行反击，美国将为此产生的灾难性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华尔街日报十一号报道话，北韩一个核试验基地似乎有活动迹象。四月十五号是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的生日，在北韩叫做太阳节。英国每日邮报十一号消息话，中国军方已经向北韩边境的鸭绿江桥头地区增派了十五万军队，以防万一美国攻击北韩，导致北韩难民涌入中国。美国同时依然希望中国能够就北韩核问题向北韩施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日表示，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国电视采访的时候说，中国方面了解北韩核计划发展的严重性，同意必须采取行动加以阻止。蒂勒森说，习近平主席清楚的了解，他认为他亦同意目前紧张局势已经加剧，而且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威胁，因此必须采取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方面说，如果北韩进行新一轮的核试验或者导弹试验的话，中国将会采取新的强硬措施对北韩进行制裁。中国方面同时正在努力促成美国和北韩之间的直接谈判。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另一篇报道。
法新社十一号报道，中国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与南北韩问题高级官员金宏军星期一在首尔举行会谈。金宏军会谈后对媒体说，北韩如果不顾国际社会的警告，继续进行核试验或者发射弹道导弹，他们同意将依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实施强有力的措施。南韩民族日报十一号转述金宏军的话表示，南韩与中国再次承诺，双方都意识到北韩核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并对北韩方面的挑衅性表达关切和反对。金宏军说，他们同意如果北韩继续挑衅，必须继续强化制裁，继续向北韩施压。南韩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说，如果北韩使用核武器或者战略弹道导弹实施战略挑衅的话，南韩和中国同意必须依照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实施新的强力措施。武大伟会谈后没有对记者发表讲话，但是他对南韩议员表示，将尽力促成美国与北韩进行直接谈判。韩国先锋报十一号话，武大伟星期二就北韩核问题与南韩正义党议员沈尚丁举行了会谈。沈尚丁转述武大伟的话表示，既然美国拒绝接受多边会谈，他们将积极努力安排美国与北韩方面举行谈判。武大伟会谈中对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和可能爆发战争的危险表示担忧，称他对边个都是危险的事。武大伟说，朝鲜半岛局势就好像一张破损的渔网，最终会令鱼群死亡，又令死鱼污染海鲜。武大伟同时透露，北韩总是以干涉内政为理由拒绝接受中方就北韩核问题提出的建议和劝说。沈尚丁转述武大伟的话表示，他们进行努力，但是金正恩不听他们的话。沈尚丁同时透露，武大伟在会谈中对南韩境内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继续表达了中方的反对立场。武大伟敦促南韩理解中国的担忧，并采取措施解决因这个问题产生的摩擦。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而家收听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发推文警告，如果中国唔帮忙嘅话，美国将会单独解决北韩核问题。美国前高级官员就评论话，喺北韩问题上，美国最好嘅办法咧就系向中国施加压力。呢名前高级官员又认为，川普政府已经成功地令到中国感到害怕。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喺华盛顿嘅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二连发两条推文，将北韩问题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在第一条推文之中，他警告说，北韩正在自找麻烦，如果中国决定帮忙，那好好，如果不帮忙，我们将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在另外一条推文中，他说，我向中国主席解释过，如果他们解决了北韩问题，那他们与美国的贸易交往对他们来说就会变得更好。美国前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星期二在华盛顿对川普政府在北韩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表示赞同。他说，对美国来说，解决北韩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向中国施压。他还说，川普政府已经成功地使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感到害怕。他说，他觉得川普已经成功地令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感到害怕，中国人非常担心他们会在亚洲看到一些军事行动，我想他们离开海湖庄园时感到了足够不安，他们担心会发生某种事情，他们不会明确地说出来，但是他们会向北韩施压。在川集会前，川普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就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即使中国不协助解决北韩问题，我告诉你，我们亦会采取行动。在与习近平会晤后，美国海军表示，正在派遣一个航母打击群驶向朝鲜半岛，以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力量，并向北韩发出警告。但是坎贝尔批评川普将美中贸易和北韩问题当成一笔交易的做法。他说，这个和川普之前与台湾总统蔡英文打电话将台湾当成筹码一样。他说，
And I think what the conclusion folks are coming to is that this is a highly transactional。
坎贝尔说，他想大家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是非常注重交易的政府。譬如说，如果你可以在美国的某个州进行投资，无论是俄亥俄、宾夕凡尼亚还是威斯康辛，你做一些事，我就会给你点一个赞，你就会免于惩罚。我认为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挑战，我们的亚洲盟友会从中学到些什么。坎贝尔是在参加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本问题研究副所长迈克尔格林的新书发布会，超越天佑1783年以来美国在亚洲的大战略以及行动一书时讲这番话的。格林亦表示，川普的这种做法是令美国的亚洲盟友感到不安。他说，
This is where unpredictability is not a good strategy because the
格林说，这个就是他所说的不确定性不是一个好的战略原因，因为美国的核心力量和美国的影响力是美国的盟友伙伴对民主自由贸易等原则的坚守，这样的不确定性会使美国的盟友认为所有一切都可以谈判，你是破坏影响力而不是获得影响力。无论如何，川普政府的做法已经令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采取行动。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已经向北韩方面施加压力，迫使北韩放弃核武器。路透社的报道说，川集会晤后4月7号，中国海关发布指令，要求中国的贸易公司退回从北韩进口的煤炭。煤炭是北韩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中国还表示，如果北韩进行新一轮的核试验或者导弹试验，中国将采取新的强硬措施对北韩进行制裁。而同时，中国亦正在努力促成美国和北韩之间的直接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第一艘新一代的航空母舰已经下水，展开一年多日的海上试航和各种的测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4月10号发表一份新闻稿，称福特号航母第一次靠自己的动力驶离维吉尼亚州的一个造船厂，进入附近海面，展开一个全面和严格的水上测试项目。核动力福特级航母排水量10万吨，船身长337米，阔78米，最高航速超过每小时35英里。造船承包商和美国海军都表示，作为新一代福特级超级航空母舰的第一艘军舰，福特号航母在很多方面都优越于目前正在海军服役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 包括具有三倍的电力和更强的自动化能力，由电磁缆载飞机弹射装置代替蒸汽活塞弹射，由速度更快、载重量更大的飞机和弹药升降机代替老式的升降机。但是福特级超级航母每艘造价高达130亿美元，而且完工日期不断延后，并因此受到批评。造船承包商预计2017年将福特号航母交付美国海军，另外两艘福特级航母预计分别在2020年和2025年完工。分析人士说，美国海军预计会在完成福特号航母各项武器装置和培训之后，在2021年将它正式部署，并可能将它部署到亚太地区。五角大楼和军方官员多次表明，由于亚太地区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美军会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优先派往亚太地区。不过华盛顿防务专家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在南中国海日常运作中，导弹快艇或者护卫舰等小型舰船会比航空母舰能够发挥更有效的压阻作用。美国总统川普三月初飞抵即将完工的福特号航母并发表演讲时，不点名的警告美国的潜在对手，你们不好要跟美国作对，否则后果你们承受不起。川普提出了一个重建美军的计划，包括建造一支拥有350艘战舰的海军，但是美国国会两党能否达成协议，提供足够的军费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普政府释放新姿态之后，越南正在寻找机会重新开启宝贵的美越贸易和安全关系，同时亦制衡他的对手中国无所不在的影响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的报道。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总统川普致函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并示意说更多的双向合作应当减缓河内方面有关华盛顿停止支持越南的担忧，不过这封信不太可能立即带来突破。美国官方目前还未有对此发表评论。越南媒体上星期披露这封信，观察人士相信，虽然川普废除了包括越南在内的12个国家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但是美国最终会同意增加与越南的贸易往来，这个还可能显示前总统奥巴马时期初步承认的美越防务合作能够得到恢复，两国是在中国在越南亦声称拥有主权的岛屿修建军事设施的背景下开始这种合作。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卡尔塞耶说，他认为越南试图维持多极平衡，如果川普只是跟中国打交道而忽视东南亚，越南的这种努力就会瓦解。在这封信之前，川普在上任前曾经与越南总理阮春福通电话，川普当时说他希望推动美越关系，双方讨论如何发展贸易和投资关系。专家说，由于川普仍然主张美国公司将就业机会留在境内，而不要为了节省成本而在海外设厂，越南如果要指望获得任何贸易上的好处，只能够从长计议。河内的湄公河经济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亚当麦卡蒂说，
He sees Vietnam as a cheap exporter to America and causing loss of jobs in America. Vietnam's
exactly. 麦卡蒂说，川普将越南睇成是对美国出口国，并造成美国就业损失。地缘政治的考虑因素显然是有，但是川普的思路究竟有几咁深邃，永远不能够肯定。 越南总值2000亿美元嘅经济有大约40%出自制造业。越南经济自从2011年以嚟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外国对出口产品嘅投资。呢啲产品包括鞋同智能手机。专家话，越南要同美国达成任何削减进口关税或者开放市场嘅协议，都需要多年嘅谈判。TPP 谈咗10年，先至由成员国喺2016年签署。川普喺1月宣布美国退出，呢个实际上废止 TPP。2013年，50年前曾经兵戎相见嘅美国同越南签署全面伙伴关系协议，协议涵盖贸易、发展同海事安全，不过冇要求采取具体行动。川普嘅来信表达咗喺地区同国际问题上合作，并喺尊重国际法嘅基础上确保亚洲和平嘅愿望。呢封信仲话，川普正在考虑参加今年喺越南举行嘅亚太经合会领导人会议。美国系越南嘅最大出口市场，越南去年有贸易顺差，出口额为380亿美元，进口额为87亿美元。一啲人士预计，美国政府可能最终会要求越南帮助抵御中国。前总统奥巴马去年访问越南，并取消不许销售致命武器的禁令。有人认为，奥巴马将越南当作是压制北京在南中国海扩充实力的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在南中国海展开填海造岛工程，并修建军用和民用设施。川普政府仲主张抵御中国的海上扩张，但是没说越南可能会发挥什么作用。自从中国在1970年代控制了帕拉塞尔群岛，亦即中国称的西沙群岛，越南称的黄沙群岛后，越南和中国时而发生纠纷。不过3年来，中国和越南的贸易关系变得更为密切，并讨论如何在海上合作。从整体贸易来讲，中国是越南的最大贸易伙伴。胡志明市 PXP 越南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海文斯诺包认为，越南不太可能和美国结成任何将会激怒中国的密切关系。他说，此刻如果看一看越南今年至今为止的贸易数字，仍然是做得非常好，无论有没有 TPP 有没有川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从台北发来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看看有关川普的外交政策。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下令惩罚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袭击反政府控制区之后，今个星期川普就派遣航空母舰战斗群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发出信号。这些举动令到很多人都在问，川普是不是正在偏移他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转向更为主流的立场呢？据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白宫的报道，就在一个礼拜之前，川普仲发出紧佢喺竞选期间讲咗无数次嘅诺言。
I'm not and I don't want to be the president of the world. I'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川普话佢唔想，亦唔系世界总统。佢强调佢系美国总统，从而家开始将会系美国优先。但系跟住落嚟嘅一个礼拜里面，川普嘅所谓美国优先政策，因为世界其他地方出现嘅问题而受到挑战。在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府涉嫌动用化学武器，川普为此发动空袭，将美国进一步拖入这场历时6年的血腥内战。而在亚洲，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舰战斗群就驶向北韩，向金正恩专制政权发出强而有力的信息。而白宫内部亦出现了人事变动，本身持有民族主义立场的川普首席战略顾问史提夫·班农失去了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职位。外交政策圈普遍赞扬这个举动的，部分人正在想，川普是不是正在转向更为主流的干预主义式外交政策。不过曾经在川普过渡团队效力的吉姆·卡拉法洛就说，这种看法是一个错误。
I don't think it's an interventionist foreign policy per se.
传统基金会的卡拉法洛说，他不认为这个本身并不是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总统显示出的是，当美国利益受到损害压制的时候，他愿意干预。卡拉法洛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这个跟奥巴马总统形成对照，奥巴马有时不是那么愿意在世界各地使用武力，而乔治布殊就被指责过多干预。川普政府官员就认为，空袭叙利亚并不代表回归改变政权的政策。 前奥巴马政府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克劳利透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做法是明智的。
President Trump was elected, you know, to fix problems in America.
克劳利说，美国公众选择川普担任总统是为了解决美国问题，而不是解决叙利亚问题。所以白宫显然是发出信号说，虽然总统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意图，但他会继续对令到美国卷入一场没有军事解决方案的内战持有怀疑态度。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上个礼拜的举动被媒体夸大，而有关白宫人士变动的报道亦并不准确。
The only thing that's being shaken up in Washington right now is, or is being shaken up is Washington.
斯派塞话，而家唯一出现变动的是华盛顿本身。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联合航空发出最新声明，就拖拉乘客事件道歉。俄罗斯顾问被指在阿富汗帮助塔利班。国际特赦组织说，中国处死的人数仍然居世界之首。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星期日，在芝加哥奥克尔机场发生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个超售航班上面的一位乘客被拖拉事件之后，流血事件之后，美国联合航空首席执行官穆洛兹星期二在一份最新公开的声明当中表示，没有人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穆洛兹声明当中表示，他是仍然对这次航班上发生的事情感到不安。这种事件被其他乘客的手机拍摄之后，已经是传遍了社交媒体。穆洛兹补充说，美国联航将会彻底检讨如何处理超售的情况，以及是检讨如何和机场当局以及是当地执法部门合作。他说，美国联航将会在4月30号前是公布检讨的结果。穆洛兹较早之前发表的两份声明坚定支持机组的人员，他在星期一晚间的声明当中表示，美联航服务人员在该名乘客被强制拖走的时候遵循了既定的程序。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表示，川普总统已经看到美国联航航班上面是所称的令人不安的视频，除了在社交媒体上面抨击的狂潮，这种事件还引发了抵制联航的威胁。斯派塞星期二在白宫的记者会上面对记者说，这种事件是不幸，但是还是不需要联邦层级作出反应。他补充表示，有足够的执法部门能够对这种事件进行调查。美国司法部长蔡慎士星期二在访问阿里桑那州美墨边境的时候，誓言将严厉打击非法移民。两名美国最高执法官员使用的语言有时是直言不讳，他承诺将会运用现有的法律来加强移民刑事犯罪执法。蔡慎士部长对美国海关以及边境保护局的工作人员讲话的时候表示，对于那些继续寻求不正当以及是非法进入美国的人，预先警告，这个是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是川普的时代。蔡慎士还补充说，无法无天放弃执法责任，过去那一种逐步之后又释放的政策已经是结束。蔡慎士表示，他将会签发一份备忘录，命令检察官优先将移民执法重点是放在那些过去被起诉的犯罪案件方面。按照美国的法律，蔡慎士的指令实际上已经是存在，这项的命令只是强制要求美国联邦检察官将这一类的执法置于优先位置，这个并不是美国移民执法官员首次采取的强硬手段。阿富汗乌鲁兹金省警察局星期二表示，有情报显示俄罗斯军方将领正在该个省份访问，为塔利班激进分子提供武器以及训练，这个使到俄罗斯在阿富汗的作用再次引起疑问。警察局长桑加利星期二对美国之音的阿富汗语组表示，包括两名女性在内的11个俄罗斯人身穿医生的制服，在4名塔利班武装人员护送之下，带着一名阿富汗的翻译，在该个省份不同地点出现，他们在煽动公众反对政府，提供训练并且教授如何去组装地雷。乌鲁兹金省的一名部落长老巴里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军事顾问最近两次在该个省的省会塔林科特市是附近出现。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表示，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处死的人数在2016年是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反对所有死刑的国际特赦说，中国、白俄罗斯以及越南的政府掩盖了死刑执行的数据，声称他们为国家机密。 不过国际特赦的艾伟平对美国之音说，该个组织利用媒体的报道、政府的文件以及是与中国民众的交谈来评估的情况。他还说，国际特赦呼吁中国是讲清楚，向世界显示每年有多少个人是被判处死刑，有多少个人是被执行死刑。国际特赦在2016年的数据还包括中国以外的23个国家。2016年处死人数是第二多的国家是伊朗，至少是处死了567人，沙特阿拉伯排名第三，执行死刑的人数是154宗，紧接下来的就是伊拉克以及巴基斯坦。香港后任特首林郑月娥4月11日在北京接受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委任之后，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林郑月娥总结行程的时候表示，有向习近平反映香港人民主诉求以及对人大831决定的意见，但是不会详细转述习近平有何回应，亦都不愿意提出重启政改的时间表。林郑月娥回应媒体说，有向习近平广泛交代香港情况，包括政治情况的看法，提出香港人追求民主的诉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第一个钟头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与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关中国政府拘留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案件。我们会报道乘客事件为美国联合航空公司造成法律和经济的后果。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在川集会之后中国是否会开放牛肉和投资市场，以作出让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举世瞩目的美中高峰会谈刚刚结束，除了推出一个加速贸易谈判的百日计划之外，双方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而家有最新的消息说，作为对川普政府的让步，中国方面打算开放美国牛肉进口市场以及金融投资市场，以避免贸易战。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其实并不是什么突破性的进展。而另外，在刚过去的星期二，川普总统再次发推文将美中贸易和北韩问题联系一起。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4月10号报道说，为了避免贸易战，中国将向华盛顿做出两项让步。报道引述两名参与美中谈判的贸易官员的话，中国将结束2003年起实施的对美国进口牛肉的禁令，并购买更多农产品，以缓解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分析人士指出，虽然这个并不是川普政府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不过是很有意义的让步。威廉姆·莱恩斯是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的国际贸易专家，亦曾经在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事务。他在4月10号星期一在史丁生中心举行的有关川集会后美中贸易关系走向的一个研讨会上说，中国人去年9月就做出这样的让步，他不清楚这个问题的具体进展，或者他们后来没有跟进，或者他没有跟进，或者双方都没有跟进，现在他们接受了牛肉。总之这是他们第二次提出接受。去年9月开始，中国就已经开始有条件的解除对美国30月龄以下牛肉的禁令，允许符合规定的美国牛肉到中国出口。2001年因为欧洲发现疯牛病，中国开始实施进口牛肉管制。中国农业部在2003年美国华盛顿州发现疯牛病的病例之后，将美国亦纳入禁令。2003年中国进口价值1500万美元的牛肉，其中三分之二来自美国。莱恩斯认为，中国解除对美国进口牛肉禁令是很有意义的让步，有利于美国的农场主。金融时报的报道中说，除了在牛肉上让步，中国可能亦将在金融投资领域对美国提供更开放的市场。这一点亦并非是全新的突破，早在前总统奥巴马时期，中美两国就双边投资条约举行谈判时，曾经讨论过中方在允许外国企业持有多数股权方面的让步。这项谈判是川普上台后搁置。曾经有中国官员表示， 如果再给六个月时间，这项谈判应该已经完成。川普政府尚未表示是否打算促成这个条约。美国谈判代表曾经希望该条约将解决多个行业准入问题。到目前为止，外国投资者不能够持有中国证券和保险公司的多数股权。莱恩斯认为，如果中国不是在双边投资条约的框架下提出更多的开放市场，这个亦会是很有意义的让步。如果是在双边投资条约的框架下，那就意味着美国亦要做出很大让步。莱恩斯认为，在美中双边投资条约中，中国是提出更多要求的一方。这次峰会，美中双方针对具体问题并没有提出任何解决方案，只是同意建立包括四个核心的美中全面对话。在经贸领域，双方同意将展开为期100日的贸易谈判计划，以推动美国出口并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川集会晤之后表示，川普和习近平讲到多种产品的贸易问题，同意展开贸易百日计划，加速贸易对话，改善紧张的贸易关系和加强合作，解决美中贸易严重失衡的问题。罗斯没有提供百日计划的细节，仅仅表示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对华出口，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不过罗斯说，令他感到惊讶的是，中方表达了缩减对美贸易顺差的兴趣。这个是他首次在美中双边谈判桌上听到中方官员谈及这个问题。史丁生中心国际贸易专家莱恩斯说，一百日解决贸易逆差实在是雄心太大的计划。商务部长罗斯亦承认了这一点。莱恩斯认为，百日计划后美国能够得到的只是中国的承诺。莱恩斯说，在一百日结束时，中国方面可能会承诺在某些方面采取可以进一步减少贸易逆差的措施，然后他们再讨论这些措施到底是什么。莱恩斯指出，这个百日计划本身充满讽刺意味，因为川普要求中国做的就是少买多买。他说，作为一个威权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完全可以下令自己的出口商和进口商这样做。可以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进一步证明中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而中国一直在这表示的是自己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川普总统对美中贸易问题的解决亦没有表示十足的信心。上个星期六在与习近平会晤结束后，他发表推文说，习近平访问他的海湖庄园之行非常之好，但是随后又提出警告，他说善意和友谊已经形成，但是在贸易方面还要拭目以待。4月11号星期二，他又发表推文，再次将美中贸易和北韩问题联系起来。他这样写，我向中国主席解释过，如果他们解决了北韩问题，这样他们与美国的贸易交往对他们来讲，这个会变得更好。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已经在向北韩方面施加压力，迫使北韩放弃核武器。路透社的报道说，川集会晤后4月7号，中国海关部门发布指令，要求中国的贸易公司退回从北韩进口的煤炭。煤炭是北韩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日前一架准备从芝加哥飞往路易斯维尔的班机上，一名乘客因为拒绝改变他的行程而被当地的安全人员强行拖下飞机。这宗事件被同机的乘客拍摄下来之后上传到社交媒体，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网民热烈讨论的话题。部分分析人士认为，虽然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高层已经向这名乘客表示道歉，并且承诺会纠正错误，但在短期之内，联合航空可能因为这宗事件而面临法律诉讼以及其他不良的经济后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奥斯卡·穆洛茨4月11号星期二对3411航班发生乘客被强行拖下飞机事件再次做出道歉。4月9号，美联航3411航班准备从印第安纳州芝加哥市飞往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乘客 David Go 登机后被要求改乘其他航班，以便为美联航员工让位。他因他不服从被安全人员强行拖下飞机。事件经过，特别是他被安全人员拖拉在地以及面上血迹斑斑的情景，被同机乘客用手机拍摄下来并上传到社媒上，立即引起全球网民一片哗然。事件发生后，穆洛茨曾一度力挺美联航员工并指责乘客的态度恶劣，但是星期二他突然改变了态度。他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这一次航班上发生的事情仍然使他感到不安。他向被强行赶下飞机的那一名顾客以及机上所有的顾客表示深深的歉意。没人应该受到这样不当的对待。穆洛茨表示，美联航将承担全部责任，承诺将彻底审议公司相关政策并纠正错误。据信他态度的突然转变与调查的最新进展有关。美联航星期二澄清，这一架的航班并不似先前的一些报道所讲的这样出现了超售的情况。该公司发言人盖林对今日美国报表示，该航班的70个座位当时满员，包括来自肯塔基州的 David Go 在内的四名乘客被要求下机，是为了给转天要接下一个航班的四名美联航员工腾出位置。据科罗拉多州航空法律师约瑟夫·洛鲁所介绍，根据联邦法律，航空公司有权超售机票，以应对乘客买了机票又不登机的情况。出现超售时，有自愿下机和非自愿下机两种选择。自愿下机是指乘客自愿让位，航空公司作为赔偿提供一定金额的代金券。非自愿下机是说如果没有人自愿让位，航空公司有权通过内部机制，根据舱位和机票费等因素确定乘客下机的先后次序。假如乘客拒不遵从，航空公司有权调动执法人员迫使其下机。洛鲁索说，如果美联航如先前报道所讲的是因超售而不得不重新安置乘客，这样迫使 David Go 下机在法律上是企得住脚。他的问题指出于执法人员为迫使乘客下机所使用的武力是否合理上面。但是如果按照美联航高层的最新讲法，这架航机当时并未有出现超售机票的情况，航空公司只是为了自己员工的方便而迫使乘客下机的话，这样他在这个事件中就没办法享受联邦法律赋予他在超售方面的某些权力，因此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都要大很多。
The United cannot rely on the federal regulations pertaining to overbooking, meaning their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bumping protocols should not have been placed into effect and are not viable.
洛鲁索说，美联航不能够再依赖有关超售的联邦法规自保，也就是说自愿下机和非自愿下机的规约不应被启用，亦不应成为他们可行的法律责任保障，他们因此有可能面对刑事和民事责任，以及因此所导致的法律诉讼。密西根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麦克尔·麦考尔表示，美联航本来可以有多种的方法使上述事件得到更好的处理，例如在乘客未登机之前解决问题，或者向乘客提供更高金额的代金券等等，现在却不得不为自己所采取的行动付上代价，以化解这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公关危机，并重拾公众的信任。
The key is to make sure that you get out in front and control the situation. The good way to deal with this situation is simple. You take the customer's perspective and how.
麦考尔话，关键系要抢先控制好局势，处理呢一类情况一个好简单嘅办法，就系设身处地嘅替顾客着想。例如佢作为顾客，希望点样得到公平嘅对待，从呢一个角度出发，采取相应嘅行动，而冇必要使事件公开化。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市场学教授玛丽吉利指出，美联航在处理这个事件时考虑的只是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低的成本帮助员工到达目的地，而没有考虑对待顾客的方式以及他们对公司的长期价值本身就是一种投资。玛丽吉利认为，美联航的处理方式有可能造成因小失大的经济后果。
When consumers have complaints about their treatment, that they're more likely to tell a lot more people about it than when they're satisfied with their treatment.
吉利话，顾客喺抱怨佢哋所受到嘅待遇时，与满意自己所受到嘅待遇相比，向更多嘅人讲述佢哋嘅经历。就社交媒体而言，这个传播力系成百万倍嘅。呢一段视频将会影响顾客在选择美联航还是其他航空公司的决定。吉利教授预计，上述事件短期内会对美联航的经济效益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很难预料，因为消费者行为受价格和方便度等多项因素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政府以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为理由，拘留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案件，为台北和北京已经紧张的关系增添裂痕。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已经拘留李明哲长达23日，指称他有危害国家安全之嫌。星期一，他的妻子李静瑜在起飞前往北京，来追查李明哲受拘留资讯之前，发现中国吊销他的台胞证。台湾官员与学者表示，这个事件对于台北与北京之间因为70年之久的归属之争，以及过去一年来正式对话冻结后步履蹒跚的关系而言，乃是雪上加霜。台湾陆委会星期一发表声明说，自从3月19号事发以来，陆委会即多次与国台办联系，海基会亦多次发函以及电话联系海协会，法务部及刑事部亦透过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动协议管道进行联系，促请陆方应尽速公开李先生遭关押地点、涉及法令以及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等内容，并向我方通报，亦应尽速安排家属探视，但是陆方均未正视我方诉求。陆方所谓不仅无助于事实真相的传达以及化解各界疑虑，并对两岸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政府呼吁陆方应尽速透过双方既有管道进行联系通报以及处理。陆委会的声明中说，政府将继续与家属以及关心本案的国内外团体持续努力，务求陆方尽速公布事实真相，尽速公布拘禁地点，尽速同意家属探视，并使李明哲先生早日平安获释。台湾的学者说，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中国究竟会将42岁的哲学学者和前民进党党工李明哲关押几耐的时间，以及最终会以什么罪名起诉他。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黄辉博说，已经几日，这么多日李明哲案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消息，那台湾的社会从台湾法治的角度来看，当然会觉得奇怪。两岸在蒋中正领导的国民党输了1940年代的中国内战，并逃到台湾以来，分治多年至今。中国仍然宣称他对台湾拥有主权，但是台湾政府民调显示，大多数的台湾居民愿意保持自治。海峡交流基金会副秘书长李丽珍说，李明哲案是否会进一步使两岸关系恶化，取决于北京当局是否提供更多信息，以及他们花多少时间做这件事。海峡交流基金会位于台北，处理与中国相关的领事类业务。李丽珍说，民众是希望港到大陆去的人身安全能够获得保障，如果好像李先生这样有被留置来调查的话，亦能够很快知道他是什么原因被关押，然后到底关押是什么地方，希望能够有家属探视。李丽珍说，所以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他们还是观察陆方对于李明哲先生这个案件后续怎样处理。大约有1-300名台湾民众在中国居住，其中有很多人在那里开工厂。在台湾总统蔡英文治理下，两岸尚未就政治上如何看待彼此达成决议。双方自从蔡英文去年5月上任以来，对话中断。台北的分析家认为，中国派航空母舰在距离台湾160公里远的地方通过，中国还说服台湾的一个邦交国与台北断交，并减少到台湾旅游的大陆游客。这些举动是表达中国对蔡英文政府的不满。李明哲在台北的同事说，3月19号李明哲从台北乘搭前往澳门的班机，在入境中国大陆前失踪。当时一位朋友还在大陆等他，他们说当时他在前往广州拜访朋友以及他的岳母买中药的路上。中国国台办在3月29号那天说，李明哲之所以被讯问，是因为他有从事危及国家安全活动的嫌疑。一名在台北的人权工作者说，李明哲在过去10年以来每年造访中国一次，有时是帮助中国律师处理人权案件。总部在伦敦的人权倡议组织国际特赦说，自从2015年7月的打压活动以来，有248名人权律师与活动人士成为中国当局打击的目标。李明哲在台北的雇主台北文山社区大学校长郑秀娟说，李明哲过去亦用社交媒体与位于中国大约100位人士讨论台湾民主与人权。台湾铭传大学国际事务与外交学院教授刘广华说，一些台湾民众认为中国之所以拘留活动人士，是回应今年3月初台湾逮捕一名疑似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大陆籍商业管理学生的事件。 其他人则认为目前冇理由感到不安。刘广华话：呢个案件佢冇睇到太多同情嘅反应，佢哋并唔知道究竟发生乜嘢事，亦冇听讲佢受酷刑或者其他不公义嘅事。王辉博话：就呢个案件，台湾民众可能感到困惑，佢哋将民主视为常态，并且视中国政府对于喺共产党国家里边支持民主活动喺法律上嘅待遇为灰色地带。喺台湾，李明哲系一名大学学程经理人，并系一个台湾嘅人权团体联盟做志愿者。该联盟搜集国际法资讯，确保台湾政府符合相关规范。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从台北发嚟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纽约州议会批准了纽约城市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免去中低收入家庭学生学费的议案。这个被称为卓越奖学金计划的新法案已经成为2018年纽约州预算的一部分，而这项预算在星期日获得通过。从2017年的秋季开始，来自家庭收入不够10万美元的学生可以享受免学费的待遇。2018年每年家庭收入的标准将会提高到11万美元，2019年再提高到125,000美元。根据这项计划，符合条件的学生需要每年选修30个学分，并且毕业之后留在纽约州居住和工作。他们在纽约州居住和工作的年限和他们获得免学费的年限相同，最多不会超过5年。纽约州立大学的校董会主席卡尔考克尔和校长南希齐默尔称赞这项计划是一个真正的突破。他们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今年的预算包括了令所有纽约州的居民都能够读得起纽约州立大学的资金，这个是纽约州作出的承诺，要求纽约州的大专院校提供优质的高等教育，为学生取得事业的成功奠定基础。这种优质的高等教育的实惠程度排在世界前列。纽约州州长库莫就估计，全州大约有942,000名学生符合这个计划的要求，占纽约州的大学年龄人数的 75%。 库莫在自己的网页上说，有了这项预算，纽约就成为全国大学入学费用门槛最低的州，他认为这是一个杰出的模式。库莫在自己的网页上说，在今天的晚上不会有儿童会去到睡觉的时候说，我有一个伟大的梦想，但我可能不可以读大学，因为我的父母出不起钱。父母说，有了这项计划，每一个纽约州的儿童都会得到教育提供的机会。对于这个计划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认为，低收入学生从这个计划当中得到的受益可能最少。奖学金并不是免去学费，而是只是补足学费和现有资助之间的差距，所以很多低收入学生依然需要用贷款去支付他们的食宿、课本、学习费等等，这些费用每年会多达几千美元。纽约州的预算还包括拨出800万美元给这两间纽约州立的大学的学生提供电子书等教育资源，帮助他们支付课本的费用。纽约州立大学在纽约州拥有64个学院和大学校园，本州居民的学费一年大约是6,470美元，而纽约城市大学就有11个学院和7个社区大学，一年的学费大约是6,330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 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嘅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嘅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好啦，美国之音啊，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嘅。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